五，广东龙阳最早正式铸造的流通机制银币。东南沿海一带从道光年间开始模仿西班牙本洋铸造中国式银饼，虽然与中国传统的银锭已有本质的不同，但是还不能算是近代机制币，只能说是它的先声。因为这些银饼都是采用手工模具打压制成，不但技术简单，效率低下，还容易仿造掺假，很快就被称为龙阳的机制币取代。龙阳不但终结了我国2000多年来手工铸造铜钱的历史，而且以货币变革为先导，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下面就通过广东铸造的机制银币光绪元宝介绍中国龙阳的由来，并考察清末币制改革的讨论。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上海、厦门、宁波、广州、福州五个通商口岸。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先后增开了营口、烟台、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10处商埠为通商口岸，并进一步降低了外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这更加便利了外国商品以及外国机制银元的大量输入。随着外国势力日益扩张深入中国的内地，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中国币制的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外贸易上的损失也就更多的表现出来。因此从光绪初年开始，很多有志之士主张中国应该尽快实行币制改革，废除落后的制钱以及使用时必须称重验色的银两制，该向欧美国家学习，引进西式机器铸造重量、尺寸、成色都标准统一的机制币，并禁止外国银元的流通，在挽回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独立，认为环法之弊，整顿之极，实为当今急务。就是说，改革落后的币制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于是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实行币制改革、铸造机制银元的风潮。社会上的有志之士以郑观应为代表，郑观应是清末维新派著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广东中山人，早年在上海的洋行里做过买办，后来则在洋务派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任过职。他结合自己的商务实践，认为中国当时实行的银两制并允许外国银币在中国市面上自由流通的做法有4大弊端，而如果引进西式机器，将银锭改铸成机制银元来流通，则有4大好处，并在其代表作《盛世威严》中发出了既有此四利，而又可除彼四害，亦何惮而不行乎的质问。因此他呼吁清政府要尽早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两制，改行机制币。朝廷上的开明大臣则以张之洞为代表，张之洞是清末重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他自幼聪慧好学，号称神童，在同治3年的科举考试中高中1甲第3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属于皇帝的秘书机构，是储备锻炼高级官员的地方。在清末那个新旧更替错综复杂的年代， 张之洞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他学业有成，仕途顺利，先后扮演了清流剑将、洋务主角、新政核心等重要角色，既是政界的巨擘，又是文坛的盟主，并集文治武功与兴办实业于一身。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但发挥了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引领作用，更成了一位实践家。正是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成功地铸造了我国最早的机制银币光绪元宝，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机制币之父。二，张之洞虽然是中国近代机制币的成功铸造者，但是最早试铸机制币的并不是他。始于道光年间，用手工土法铸造银饼的台湾、福建漳州、上海和湖南长沙的银号，以及林则徐在江苏等几次试铸努力失败之后，又有上海和吉林两地用西式机器试铸过机制银元。上海的机制银元是同治六年1867上海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委托香港造币厂帮助设计的，实物只见到面值为一两和二钱两种，正面为潘龙图案，铭文为上海一两二钱。因为钱元背面的图案中有英国的国徽及皇冠，没有通过清政府的审核而作罢。无论是早期用手工模具铸造银饼，还是后来上海、吉林两地用西式机器铸造银元的努力，先后都失败了。这种背景之下，张之洞铸造机制银元的计划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实际上，张之洞在广东铸造的机制银元最后能够获得清政府批准并被市场接受，也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与张之洞百折不挠、积极争取的执着精神是分不开的。